每次来我听到我们的弟兄来给我们献诗的时候，心里就会满了欢喜和快乐。我们的弟兄刚才真的他的嗓音是的确是很好，但是让我们所同感的更是他是唱的那首天上的歌，是我们生命经历的来歌。我们将来有一天到天上啊，神所喜悦的不是我还在那边讲道，都是我们一起在那边唱这样的诗歌啊，愿意我们的弟兄能够带出这样更多的诗歌。我们的姊妹也同样，我是盼望着你。不，我这段时间我是心里有一个盼望了，盼我们的弟兄看能不能有这样同样的一个感动。哪一天我们的弟兄站在这里来给我们唱一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那首哈利路亚的诗歌给唱出来啊，那的确是一个很美的，是我们永远盼望的那首诗歌，哈利路亚啊。一般的人从声量上可能有点差，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唱那首哈利路亚的诗歌。我觉得当我们唱的时候就会把我们的心给带到天上去。我相信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里一起唱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在这里唱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跟上的时候，我们都在这里坐不住的，我们都应该站起来一同唱啊，那是美妙的盼望，也是我们今生的盼望，更是我们将来永远的盼望哈。我们盼望我们的弟兄哪一天啊，我如果有幸的话哈，我哪一天我们的弟兄我来的时候，那一天我们的弟兄来给我们唱一首这样的诗歌啊，这样的诗歌。好，
哈利路亚很多，你给我们起个音是哪一个啊？
那个私下的他啊，哈利路亚就是当时耶利撒白听了我们弟兄明白啊，那是哈利路亚的诗歌啊。好，我们今天来开始我们的交通啊，我们开始我们交通的信息啊。如果弟兄姐妹们如果稍微留意一点的话哈，我在这段时间里头跟弟兄姐妹们在交通的时候，根据神的带领啊，有意无意的在信息过程之中穿插到启示录这七个教会的一些交通啊，七个教会的一些交通。我已经在弟兄姐妹们中间交通完了一个老底嘉、以弗所、沙迪啊和别加摩。今天呢有负担呢跟弟兄姐妹们来交通一下推亚推拉的教会啊，推亚拉教会。当然我也不可能把这个整个的都交通完全哈，我只交通其中的这三节的经文啊。好不好，我们把圣经把它翻一翻啊，翻到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啊，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八到二十节哈。翻到了请听我读哈，翻到了请听我读。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你就是你，我们低头再有点祷告啊，低头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已经向我们打开，主啊，我们就再次把下面的这段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的灵亲自来运行，主啊，求你亲自在我们中间被高举，你接着你的话语来向众弟兄姐妹们打开，引领我们一同进入你话语的光中。主啊，我们这样感恩交托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刚才说过啊，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要来交通啊，推拉教会的一些事情啊，一些事情。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啊，告诉我们推呀、推拉的这一些事情，在神眼中所看到的，在神眼中所赞许的，在神眼中所责备的啊，所责备的啊。如果我们知道一些圣经的历史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在读啊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这七处教会的时候啊，我们发现呢，推亚推拉教会呢是在这七个教会之中，无论是它的城市的规模、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还是这个教会里头的名声啊，好像在那个时候都是一个不是太显明的一个啊聚会，也不是一个显明的一个城市啊。这个城市呢，大约是在位于那个沙迪和别加摩之间啊，它距离别加摩呢东南方呢大约有40里路的这个光景。然而，当我们看到这个神给这个所教会所写的信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的心思意念并没有因着他们那个聚会的地理位置，或者说人所看到的啊教会的那个规模啊小的方面去有所偏待。然而我们真的看进去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给这七所教会的七封书信里头，我们会发现这封书信反而在经文的字句上啊却是最长的啊，却是最长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领受：神不看外貌，乃看内心啊。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也许我们的人数不多，我们的规模不大，或者我们是在这个大地区的范围之内，好像也显得不是那么起眼，但是他所看重的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来向着他寻求的那颗心。我们是不是在今生的道路之上，我们是持守神所要我们走的那条道路？是不是在我们的行事为人过程之中，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之中，常常是想到神的旨意如何，神要我们来如何行？我们所带出来的果效，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思意念，我们到底是为了满足我们人的需要，还是满足神的需要啊？我想这些可以弟兄姐妹们可以去思想，也可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啊所持守操练一个原则的一个最基本的点。我们无论在外面做的再多啊，我们无论是觉得我们把我们很多珍贵的东西拿过来堆积在神的面前，然而如果你所摆出来的这一切不是在神的旨意之中，都是枉然啊！到了那个时候，神可能会跟你说，我从来也不认识你们。这是我们一生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比那个你知道你自己在顽梗背逆神的那些行为之上更可悲。因为你在行事为人之中，好像我以为是这样，我做这样行，我是在紧密的、紧紧的跟随主。然而，不是在行的神的心意之中，他不满意这些，你不就是更可悲、更枉然吗？啊，更枉然吗？啊，我想，讲起来可能比较抽象，我搞一点。生活之中的实际例子，打个比方，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庭啊，每一个家庭，你的那一半，你们彼此都是相爱的啊。如果你们不相爱，也不可能到一起啊。至少你们的起点是彼此相爱的。所以说，你们在实际生活之中，我想你们也没有哪一位是故意的说，我跟你结婚就是为了好好来整你、折磨你，对不对？都不会是这样的哈，都不会这样的。但是你至少有一个心思，你是要对他好，要尽量的去爱他。但你对他好，尽量的去爱他，你通过一些行为来表现出来，对不对？通过一些行为来表现出来。在这件事情上，我想一个最简单的比方，你想做一些好吃的东西，让你的那一半来享用一下。可是你如果是按照你自己的口味去做， 而不是你那一半的口味你做出来去给他吃，你觉得你很爱他，但是他真的吃不了也不愿意吃，那你想这样的一个结局是什么？换句话说，你没有坐在他的心意之中，对不对？你要说他所要听的话，你要做他所爱吃的东西给他，否则的话你付出了很大的辛苦，付出了很大的辛劳，在你那配偶的面前他只能理解你的心，但是你这所摆出的这些行为都是枉然。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这样，我们对我们那些年长的父母亲也是这样。什么叫孝敬父母？不在于你给他多少，乃在于你说的每一句话，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在他的喜悦的心意之中啊，喜悦的心意之中。所以说推雅推拉的教会啊，也就是这样啊，也就是这样。神在对他肯定的时候啊，神在对他肯定之前同样的有一个自我的介绍啊，自我的介绍。那我想呢啊，简单的说一下，因为时间关系哈。他说到呢，那眼目啊如火焰的啊，眼目呢我们就讲到啊神的监察啊，火焰呢就讲到一个审判，一个烧毁啊。在神的面前他说他的眼目是如火焰的，也就是他神的眼目是监察一切的，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可隐藏的地方，人不能参透你的心思意念，但是神的眼目能够看透你的内心啊，你们的内心。然后呢脚像光明同啊，脚呢讲到人的行走，脚也讲到一个践踏，一个夸胜，一个得胜者的一个夸胜啊。光明同呢是一种合金的一个材料，是讲到无比坚硬而且没有杂质的。铜在旧约里头你也是同样可以想到是一个审判。那更重要的，在这里头的时候，他第一次也就是圣经里头七封书信里头，他把这位人子启示给在我们的面前，他告诉我们他是那位永生神的儿子啊，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说当他启示出自己的时候，他说他知道推雅推拉教会的一些事情啊，这些事情是可以值得肯定的，至少是从人的眼目来看。然而你再看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事情是要的，却是不是在神的心意之中的。那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啊，很可悲的事情啊。他说了几件事情是神所知道的呢？他说呢，他知道你的行为。这帮人在神的面前或者在世人的面前有一个行为，那这个行为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跳到下面，他说你这个行为呢，我们中文里加了一个字叫所行的善事啊，所行的善事。所以你现在做这些善事啊，做的这些行为是有，而且呢还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些人他做的幕后的行为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这个更多呢不仅仅是指数量上的一个多，而且也是指着质量上的一个更卓越更优秀啊，不容易哈。我们还记得那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哈，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啊，他也提到这一点，但他说到他以后的爱心是渐渐的失落的啊，但是在这里他说到他在这里他还有爱心，还有信心，还有勤劳，还有忍耐啊，还有忍耐。那么在以弗所书里头，以弗所教会里头，我曾经交通过这些爱心的事情啊。你如果从字句上来看啊，你如果从字句上来看，你都知道这些都是神心意之中所用的、所要的。爱心，爱是指着那个神圣的爱，不是人的爱。这个信心也是一个真实的信心啊，也是真实的信心。你如果去看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那个信心的那首颂歌的时候，你会知道都是这些字啊。忍耐是讲到一个 对在环境之中不屈不挠不退缩的这种忍耐啊，这种忍耐啊，这个忍耐呢，我们也曾经交通过，它是一个军事上的术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部队要把这个阵地给坚守住的那个忍耐啊，就是在敌人的攻击面前，不管他势力怎么强大，但是他要镇守住这个阵地，他无论如何他会坚守住这块阵地。那我们新约的话来说，或者用我们的经历来说，我们现在在主里头的地位是什么？我们要持守的地位是什么？在信仰真理这方面，我们所要持守的信仰的那个基要的真理的点在什么地方啊？你不要因着你周围的好像这个异端满行或者外界的世人的观念跟我们如何的不一样，你要把这所阵地给退出去，不要，不管外面的世俗的观念是怎么样，仇敌的教导是仇敌的攻击怎么样，我们都要镇守持守在我们当持守的地位之上。这块地位用了最简单的一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们也属通俗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站在那根磐石之上啊，这是我们的根基，这也是我们的地位啊。以弗所哥罗西书里头常常说到的，就是在基督的里面，神把我们得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放到这个磐石之上了。我们得救的时候，神的救恩就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的里面了。那问题是，我们在实际生活的过程之中，有没有因着一些外界的世界上的一些吸引，或者对着世人一些评判的一些价值的退却，你走出这颗磐石，你走到基督的外面啊？这是我们所当持守的啊，所当持守的。我在这里要特别提的啊，这里的一个字叫勤劳啊，叫勤劳啊。我们中文里头的中文的那个勤劳的意思啊，我们是理解的哈，但是在这里的这个字跟我们中文理解的那个勤劳的这个字有点分别，有点分别。那这个字的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呢？叫尽职，尽你的那份职分，就神给了你这一份职分，你要尽心尽意的去把这个职分给行出来啊。引用以弗所书，我们这里曾经已经主日学已经读过了哈。以弗所书讲了一个身体的话啊，讲了一个身体，然后我们都是这个身体里头的各个肢体，他要求我们什么呢？要各尽其职。这个各尽其职就是这里的勤劳的这个意思啊。我讲到这里可能弟兄姐妹们就能够理解，不是我们单单的认为那种殷勤啊那种概念之上，而是你不仅仅是在这个殷勤方面，它要比这个殷勤要丰富的多，是你要尽出你这一个肢体的责任。你是一个手，你就要尽出你这个身体的功能来啊。你如果不尽职的话，在一个身体的里面，你这个肢体就会萎缩，第二个你对身体来说就会让身体成为一个残废啊，就这个意思哈。所以说他在这里所夸的时候，在推亚推拉教会在人眼中所看到的，或者神也承认的，说你的行为、你的爱心、你的信心、你的勤劳、你的忍耐，以及你幕后的不放弃，你幕后所坚持所行的那个行为，神都知道。那问题是，是不是在他的心意之中啊？这是我们所要思想的啊，所要思想的。二十节讲了他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责备的这件事情啊，讲了一件责备的事情。他说呢，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西比耶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的物啊，吃祭我的像的物。首先我们所看到的，这里提到一个妇人，她叫耶西比耶。其实你看整本圣经的话啊，整本圣经的话，在新约里头提到耶西比耶这个字，就是在这里一处。但是耶西别 在旧约的历史上是一个人物啊，是一个人物，他总共出现了22次，都是在列王记上跟下的记载之中啊。所以说我们回过头来来看一下耶西别的这个人物的时候啊，你首先看他的字义的时候，他是要高举巴利，要嫁给巴利的意思啊。他第一次是出现在列王记上第15章第30节到33节，那里讲到北国以色列的历史上有一个更恶或者是罪恶的王叫亚哈啊，叫亚哈。亚哈这个人，他不仅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而且他所行的比以前的列王都更甚。他不仅犯了当时的耶罗波安的罪啊，我们知道耶罗波安的罪是什么罪呢？就是当时神把北方的10个支派交给这个耶罗波安，他在那边立立一个国，我们叫北国以色列。他为了防止他的子民离开他们的国家，去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这位神，好像他心而被那边所吸引，他的国位不保，所以说他就在这边，他的北国这边造了2个金牛犊啊，放在那边让他们的人去敬拜这个金牛犊，不要去到南国耶路撒冷圣殿里去敬拜啊，是这样的一个罪。所以神说他信的这个罪，就是让他们脱离这个拜假神的这个敬拜，而在南北国建立了一套完全人所设立的一个宗教制度，在那边敬拜神。他称那边那个金牛犊说，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那位耶和华神。实际上你就知道，他是以用一个偶像，一个金牛犊的形象来代替他们所敬拜的那位真神耶和华。然而他还有一个蒙昧的先知，他就是说这个是偶像，但是他叫耶和华啊，这是耶罗波安所犯的罪。那亚哈到了这个时候是什么呢？他不仅继续行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还以为比较轻啊，罪还比较小啊，罪还比较不够啊，啊，他就娶了那个西登王耶巴利的女儿，叫耶西别。所以耶西别是西登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巴利是什么意思呢？他2个字变出来的，耶呢就是和，在他和谁在一起，所以这2个字加在一起的话，就是和巴利在一起的意思啊，用我们说的话比较多的话，就是与巴利同在的意思啊，与巴利同在的意思。他娶了这个耶西别，然后这个耶西别就给他带出来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带进了他的这个国家，是带进来了一个什么结果呢？他就吸引，就引诱这个亚哈王从举国三下开始去侍奉巴利啊，巴利是外邦的神啊，去侍奉这个巴利。而且呢，他在这个当时的北国的京城啊，撒玛利亚呢，还建造起这个巴利的庙啊，巴利的庙。他呢，也为巴利进行座谈，而且还兴建了一套侍奉巴利的先知，包括而且这个亚哈呢，还做一个偶像。被称作为亚舍拉的那个偶像，在性别上他们认为这是巴利的妻子。耶西别又奉养了供养了一批这个侍奉亚舍拉的这些先知啊，所以说你当你这样去看到的时候，圣经里没有讲到他具体的这个耶西别他的教导是什么，但是我们从这个历史的事实的记载之中，我们就看到当耶西别嫁入北国以色列成为王后的时候，他给以色列带来的是什么罪。他们从当时耶罗波安那个口称为耶和华的那个偶像，把整个的国家的 国民带到一个更深的地步之中，就是说他不仅不再拜那个称作为耶和华的偶像，而是把他们带入直接敬拜外邦神的实际状况之中。不仅敬拜这个外邦的神，而且建立出一套整套的一个教导的体系，一个先知服事的体系，啊，就是耶西别所带入的一个光景之中。然后你从列王记上十八章的时候，你还会看到那段记载之中，他不仅兴起这个外邦神的敬拜的体制，供养外邦神的、侍奉外邦神的那些先知，他还残杀耶和华的先知。啊，换句话说，他把假的宗教、假的神让举国上下去敬拜，而且他还去残杀那些敬拜真神的人。杀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可以从以利亚的那个感觉来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那个时候他的整个环境的一个光景或者一个氛围，以至于当时被神所重用的一个大先知叫以利亚，在那个环境下他所能看见的，说所有侍奉耶和华的先知都已经给杀尽了，只剩下他一个人。而且当他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还不能够活，他们还要来追杀他，还要来讨他的性命，以至于他在神的面前软弱，他说你不如就把我的性命给取走。这是一个，你从这一段里头你就可以看到，那是一个极其恐怖的一个光景，对不对？极其恐怖的光景。我们谁都会知道啊，谁都会知道在加密山上那个以利亚先知所做的一个见证，他是何等的勇敢在那边做。但是当这个事情过后，耶西别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他就吓得起来逃跑啊。所以说你不要以为那只是以利亚的软弱，圣经里新约的告诉我们说，以利亚是跟我们在座一样的心情啊，一样的心情。当然我们在国内出来的弟兄姐妹们啊，可以去回顾一下啊，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个文革的那段时代，那个大陆的政治对我们的基督徒、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的逼迫啊，那个成分一定，他的整个家庭就完了，他的所有的儿女连上学的权利都没有了，他们只有刚我们的刚才弟兄所交通的，你不要读大学了，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读大学的权利了，唯一的说的就是下放到农村去啊，这是他们的一些环境。所以整个环境的气氛就是，想象一下，就是耶西别当时在以色列国所造成的那个环境。当然因着他拜假神，他们对真神的那个敬畏就是完全没有了。因着没有神，他眼目中没有真神，所以他敬畏敬真神的那个心根本没有，对神的话也根本没有任何敬畏之心啊。我们常常说一句话，我们跟福音朋友们说一句话啊，你眼中无神的话，你目中肯定是无人，明白吧？你如果是眼中无神的话，你的目中肯定是无人啊，无人。所以说你当看到在列王记二十一章的时候，那里揭露了一个故事，耶西别如何用各样的一个技巧，那么轻易的去把一个异人叫做拿伯的那个人给杀掉。他为什么要杀他呢？因为亚哈王看中了那个拿伯他所拥有的那块葡萄园，他要他把这块地给他啊，无论是哪样的方式，哪怕出卖也好，转让也好，置换也好。但是拿伯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他想到一个什么技巧呢？是耶西别帮他去实施，也是帮他去触摸的。他就假借着王的名义写了一封书信到拿伯的那个城市，他用两个匪人匪徒啊，我们知道在中文里头那个匪徒也是不好的词语啊，不好的词语。在圣经里头这个匪徒的这个匪呢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啊，是指着没有任何价值的人 或者是人中的一些渣滓，他们没有神，让他们做伪证，然后说他亵渎了神，然后用石头把拿伯给杀死，把那块地给拨过来啊，被夺过来。所以说这整个环境之中，因着耶西别的进入，不仅将整个的拜偶像的那个体制带到了以色列的国家，更让整个以色列民人的道德的被信仰就急剧的堕落，以至于是非颠倒，是非不分，做假见证，去石头去借着神的名，圣经的话语来把他打死，他们做出来也没有一点害怕啊，也没有一点害怕啊。这是圣经里头的告诉我们的耶西别。而在圣经里头，在利王记九章的时候啊，利王记下九章的时候也告诉我们的结局，他的那个结局也是很，也是神所应所给他的审判定规的，也是给了他一个，也是应验了的。他是后来被太监从上窗户外头给扔到地上，落到墙上，然后马上结果给别见他。等他们想起要埋葬他的时候，只寻得他的头骨、脚和手掌。或者你要寻他要埋葬他的时候，他死不见尸了，他的整个尸体都没有了，或者死无葬身之地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当然我们也说到哈，在旧约里头出现了这个历史之中的这个耶西别，总共是在列王记下面提到22次，但是在新约里头只提到一次，就是在启示录第二章说到推雅推拉。那神对他的责备是什么呢？或者说对这个妇人的光景是一个怎样的责备呢？他有几个特点代表的哈。第一个呢，他自称是先知，他自称是先知，换句话说，他有一个迷惑人的一个外表，他有一个迷惑人的外表，好像是神的先知，在神的聚会之中来进行各样的一个教导的工作。而他在这里说他是教导神的众仆人，换句话说，他所教导的不仅仅是一般的弟兄姐妹们，很多也是教会之中的一些属灵上面有所带领的弟兄姐妹们啊，是这样的一个教导啊，一个教导。第三个呢，他说说到他是他的方法，他是用引诱、用迷惑的方法，或者话说，他不是用暴力的、强迫的方法，他是用一种迷惑、引诱的。啊，你从这里去看仇敌的另一面的时候，就等于是一些光明的天使啊，光明的天使。他的结果呢，就是神的家中属神的儿女起来行奸淫，吃祭偶像的物，或者说你就是折节跟那个魔鬼来相交，就远远的就把我们的神，那位真神给忘在了后边，不顾任何神的话语的警告啊。这是当时他们的一些啊光景，他们的一些光景。当然在这里我们所提到的耶西别在教会之中做的这些事情啊，耶西别在教会中做的这些事情，对于教会的一个责备或者领袖是用了一个什么字呢？是这个教会容让他，教会容让他来行这一切啊，这个是我们教会里头众弟兄姐妹们，特别是看守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注意的啊，特别要警醒的地方。什么叫容让呢？容让我们知道就是一般的允许，就是让给他，给他来做这个事情。但是更重要的，他这个字在这里头不仅仅是这个程度而已，你在圣经里看到这个字的翻译的时候，还把它翻译成另外一个字叫任凭，就是你不仅容忍他，你还任凭他，他要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啊。所以说我们在教会的信息之中，在教会的讲台之上，或者在教会的各样服事的，特别是在教导性的服事的方面，我们要特别的警醒。这里是讲了一个妇人， 啊，我们自然的会想到，自然的会想到啊，一般的是女性。其实圣经里头的女性妇人不仅仅是指着我们人生的那个实际的性别来说的啊，实际的性别来说的。我们读过以弗所书，对不对？读过以弗所书，他讲到那个亚当跟夏娃的关系，对不对？他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指着教会和基督说。所以换句话说，这里的妇人是代表着除基督以外的那些事，人或事啊，我们要特别的警醒。妇人在教会之中来掌完权，妇人在教会之中来肆意而行，是肆意去教导各种各样不是来自于基督的教训，就会把神的教会带入一个推呀推拉的关系啊，推呀推拉的关系。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头讲到教训的时候只有一个教训啊，只有一个教训。如果我们还记得使徒行传那边讲到，就是说第二章的时候讲到他们都遵守恒守使徒的教训，对不对？保柄交通等等等等啊，你如果看得细的话，你看到那个使徒是一个复数的形式啊，当时的使徒至少有11个啊，神在主耶稣在入生的时候所定下来的，后来又补选了一个12个使徒，所以这个使徒至少要包括12个，但是他用的教训只是单数的，就是一个。所以使徒没有自己的教训，教会也没有自己的教训，使徒的教训跟教会的教训是一致的，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教训啊，耶稣基督的教训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啊，要特别的特别的防范，特别的警醒。当我们看守的弟兄也好，我们在座听到的弟兄姐妹们也好，我们里面要有一个辨别的心，辨别的灵，看所讲的道所教导的东西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离开了主耶稣基督之外就没有任何教训啊，这是我们所特别提醒的。当然在新约里头只有启示录耶推亚推拉教会里头提到这个耶西别的这个名字，但是你从整本新约里头这个影儿一直贯穿在整本的圣经之中啊。你还记得在马太福音里头或者是马可福音里头，主耶稣在地上讲了一个关于天国的比喻吗？啊，那边提到一个比喻哈，也提了一个比喻，就是在马太福音13章33节啊，路加福音13章21节也提到他了。他说呢，这个天国呢，就好像一个面教有妇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一个妇人，啊，一个妇人，把教放到那个3斗的面里头。我们知道3斗的面是指着什么说的啊？3斗的面是指着什么说的？3斗面是用来献给神的啊。最初起初的时候，你如果还看记得创世纪里头有一段记载的时候，当亚伯拉罕去接待有3个人，其中3个人中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拿着3细亚的面去接待他作饼。然后你再往后看的话，利未记里头特别提到的那个素祭啊，素祭都是用细面来做成的。到了新约里头讲的更明显了，在哥林多书信里头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神的那个新团，一个新的无效面的一个团体在他的面前。但是在这个时候说，新约里头告诉我们天国有一天会被带到一个光景，就是有一个妇人把这个教给放到这里头，使全团都发起来。外面好像很伟大很辉煌，人很多也很气派，在人的乃至于在世界之中都得到尊贵，都得到他该有的地位，但是在神心意之中只是发教的团 啊，发酵的面团啊，发酵的面团。我们也知道这个面酵啊，这个酵在新约里头是代表是什么意思啊？主耶稣无论是在马可福音还是马太福音里头，都特别提出来，这个酵一方面是指着一些人的教训，另一方面也指着一些人的行为啊。教训由教训而成为行为来说的啊，他特别在提到了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口中讲神的话，讲耶摩西的律法，但是他能说不能行。撒都盖人不承认复活，不承认有神迹的事情，人脑袋之中所能通过的，所谓科学所能证明的，他才相信啊，这是他们的。还讲到另外一个叫希律的教训，希律的教，希律是代表世界，世界上的人啊，我们弟兄领事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过哈，今天这个国家的总统，我们不去评论哪个人，世界的王有他们的这种教训啊，这个就是这里的教啊，我们不要因着这些事情，所谓我们常常世人所认可的这些事情，或者我们的理智而被吸引开去啊，而被吸引开去。另外一个呢，他也讲了这个教呢，特别指着法利赛人说的时候，他说就是法利赛人的教，就是他们的假冒伪善，换句话说是他们的行为。法利赛人能说出律法的话，但是他不能行出神的要求来，他的在人的表现就是一个假冒伪善啊，这是我们所要警醒的啊，所要特别警醒的啊。圣经里也特别提醒我们说，一点面教就会使全团都发起来啊。这个弟兄姐妹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做面食的时候啊，我们有这个经历，但是在我们实际生活之中，特别聚会之中，我们很难有这种经历，因为你很忽视它啊。我时间关系讲不了太多，我举个例子哈，我举个例子，你知道推啊推拉在历史上是指着罗马天主教说的啊，我你们要看一些资料的话，你们可以到网上去看。我讲一个现实生活之中我们还是要面临着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国内出来的，我们这里有河南人，对不对？来自河南的，河南出的一个最基本的异端就叫东方闪电。东方闪电你不要轻忽他的这个势力啊，他已经现在到了美国了，也到了欧洲了，他到了世界各地了，他换了一个名字叫全能神。你看他起初的教导的时候哈，你看他起初的教导的时候，谁也不会相信的，包括我们这些和我们这些属在国内的那些弟兄姐妹们，那些属灵的前辈都觉得他根本没有市场的，怎么说是2000多年前是男是基督，他是道的男儿身，那到了20世纪是来了一个女基督，是道神的女人身呢？很荒谬嘛，对不对？可是你看到这几年的发展，他的势力越来越发达，而且他教导的对象，他是怎么教导的？他首先抓的就是聚会的那些领袖们。哈，我有一个弟兄，我这次回去他跟我的一个见证，他把这些人交过来，他说呢，你不要先骂我们，你不要先骂我们，你先来听听，你先来听听，明白吧？你先来听听，你听了你再来说，再来给我评判，在人的道理上是不是很通？很通吧？这群人就去听他，好，我们就来听听。然后他听了之前，他讲之前呢，他再跟他说一句，他说呢，你今天我来跟你们讲，我是怎么想的啊，我们是怎么领悟圣经的啊，但是呢，你来听，你有一个要求，我对你有一个要求，就你要把你以前呢所领受的全部放下，你不要用你的思想来评判我，你把你的全部都放下，你来听我的思想。你说从人的观念来说是不是可以的？当 当然也是可以了。我要来评判他，我要把我的旧思想先犯一犯，对不对？我来听他的。结果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一场信息下来，这些所有的人都给他抓过去了，就是这么残酷。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那些弟兄姐妹们只是一群一般的，好像是生命，我说的一般不是指不是指你们地位上的那种看低啊，我是指就是一般的，就是你刚刚信主或者在生命上或者读经上面还没有那么多的，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哈。那一群弟兄姐妹们都是在主里头已经追求过多年的弟兄姐妹们，而且他也带领着自己牧养着自己的聚会的这群人，就是这样一群一群的给他带走啊，一群一群的给他带走啊。你不要以为他的疏忽性。而且还有一个事实是我这次回去七月份回去亲自经历的啊，亲自经历的一个全能神的人，他来要劝解我啊。一开始我也看不出来，你知道吗？是为什么讲到他这里的话呢？推雅推拉讲到的，他说呢，我知道你们的啊，我知道你们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以及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我为什么要说这一点？你在国内的弟兄姐妹们你都知道哈，在国内现在政府里头已经把全能神打为邪教，打为邪教就定为邪教，而且对他们见了就是抓的，哪些人传了他就盯上了。哎，我这次经历到就是一个是农村里头的出来的，他孤独一个人，他信了全能神，他给政府抓进去拘留，给他关禁闭，他告诉我他在他里面怎么吃苦的呢？他给铐起来给吊着，不给他吃不给他睡，就是这样呢，一年关了十天，就是这样的。他包括拉这类的也不给他上厕所，要拉就是在裤子上，就是这样的。然而他出来以后你知道吗，他吃什么？他说我信的就是这个神啊，他给我恩典，我就是爱他，我你逼迫你出去不让传我照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看到在人的眼中他的爱心他的信心他的勤劳他的行为。我不是说我们呢，可能我们很多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在那个环境下都不能过这一关了，但是他真的能做。可惜他的信心在什么地方，他的信心在什么地方，他的爱心对象是什么啊？所以说我们要切切的体会，直到他放出来以后都有专门公安局的人国安系统的人盯着跟他。那他怎么知道呢？因为看得出来的嘛，对的，跟着他，他出门，农村里现在还是那种电瓶车了啊，出去走他就跟着甩，甩不掉他还照样去传。他怎么传？他遇到一个人他就跟他单独的住，我没有上全体谈，我跟他见见交通交通说说话总可以不？他们就是这样的持守。所以他刚开始到我的面前的时候我也开始没看到他，我也以为他是在国内的，是被剥开的被迫害的那一群弟兄姐妹们。他刚开始跟你说的时候都是神的话，到什么时候才开始露馅儿？他的露馅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他说你知道当时主耶稣来的时候是肉身的身体呢还是属灵的身体呢？ OK， 所以你就会慢慢的看出来。那么对于我们不要轻忽这样的一个光景，他们的教导他们的行为摆上你看不出来，你唯有在灵里头警醒的祷告啊。还有这一群人他当时混入到教会之中聚会的里头，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来过没有啊？我们在旧金山的聚会有比较多的是姊妹，我称他们为姊妹，就是女性，她混进来，她混进来表现很虔诚也很追求，她的爱心很大，因为她不在乎钱，你明白不？他的奉献很多，他给肢体的关怀很多， 我们的弟兄去看望你一下，可能只能带一箱苹果，他可能给你带十箱苹果。啊，所以说在人眼中是特别看不出来的，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灵的引导来特别的警醒啊，特别的警醒。所以说时间关系，我今天不再往下交通了。我接着这件事情，我特别的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想全能神在我们 Sacramento 这个大地区一样的也有，你们要警醒。有的时候会去敲你们家的门啊，有的时候会敲你们家的门，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他会来到我们的聚会之中。我们不要被外面的东西所蒙蔽，我们一定要看他里面的东西。他前面会引用很多神的话，但是绝大部分的话是在旧约的里头，提到新约他就会有所改变啊。特别是保罗书信他有很多的攻击啊，所以说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哈。我们时间关系停在这里，我们低头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在这里借着不配的小子向弟兄姐妹们说了话。主啊，时间上的关系，弟兄小子有心中有好多还没有来得及说的，主啊，就求你亲自用你的圣灵来在我们弟兄姐妹们心中继续说话。主啊，聚会有结束的时候，主啊，你的灵在弟兄姐妹心中动工的时候永远不会停止。我们就特别的把这段时间以后的日子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引领这里的聚集，也引领每一位众弟兄姐妹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能够活出你所要我们活出的实际出来，也让我们的在地上的行事为人都在你的旨意之中。主啊，我们这样感恩交托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